到底说什么呢？第一到底说，以色列人与在美地上的日子得以长久，意思是他们已经怎么样进入了美地，所以在这里不会谈你会不会进入啊，你要不要进入啊，这个都不会讲到，他会讲到你已经进到美地了，你在地上要长久，所以这是祝福。然后呢，就当要活在神的行政之下，那为着在这地上长久，我们必须要活在神的行政之下，是什么呢？是行神借着摩西所丰富我们的一切啊。所以这个活在神行政下过生活，乃是行神的道路，他向我们所丰富的一切。所以讲完之后呢，摩西第二大点又说到，所以我在你们面前陈明生命、死亡、祝福与咒诅。所以这个生命、死亡在我们里面陈明之后，我们该要做什么呢？拣选生命。所以摩西在这里在我们面前陈明生命跟死亡的目的是要带我们拣选生命。那第三大点，他告诉我们，我们拣选生命的结果呢，乃是领受祝福。所以这个就是第十二篇简单的鸟瞰，他简单再说一遍，我们已经进入了美地了，所以我们在这地上要活得长久，那我们必须要在神的行政之下过生活，这乃是行他向我们所丰富的一切，所以我们要拣选生命，能够领受祝福。简单的两两对讲一下这十二篇的简单的鸟瞰。好，第二大点，请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宣读一遍，讲摩西讲生命与死亡，陈明在以色列人面前，丰富他们要拣选生命。好，第一重点跟下面一二小点，我们一同来宣读，在神那里有生命的源头。神要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生命，并我们全人的全源源头。神圣的生命可视为神首要且基本的属性。好，第一重点很清楚告诉我们，好，我们要拣选生命，那我们要知道认识什么是生命。所以他说什么？生命就是神自己，因为在神那里有生命的源头。A 小点说，神的生命，后面说，神的生命是唯一的生命。好，下面四个经节我们一同来读，约翰一章四节，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十章十节说，我来了，是要照阳的生命，并且得的
更丰盛。
Amen。十一章二十五节，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十四章六节，我就是道路、实际、生命。所以这生命就是神自己。在神的眼光来看，除了圣子外，没有生命。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神圣的生命乃是唯一的生命。 B 小点说，这生命就是神的内容，所以它是什么？神的所事。这个神的所事，神的内容，不仅在神那里，它也必须要怎么样啊？ 流出来，对不对？所以流出来讲自己做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所以细小点说，生命必须要上帝神自己能够怎么样啊？分赐到我们里面，活在我们里面。所以 ABC 小点他告诉我们，神就是怎么样啊？生命，唯有神的生命是生命，这生命就是神的内容和神的所事。不仅这生命在神的里面，更是这生命要流出到我们里面，分赐到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活出来。这是生命的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好，第二重点，我们一同来读，在创世纪二章九节十六至十七节，
我们看见在人面前有两个选择：
生命树与善恶知识树。我们认识了生命之后，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拣选生命。我们认识了生命，我们应当要拣选这生命。所以第二重点告诉我们，这个两个选择，第一个是什么？生命树。第二是什么？善恶知识树。那我们要拣选生命。好，第一小点告诉我们，这生命树表征三一神具体化身在基督里，以食物的形态做人的生命。好，下面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说，耶稣对他们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六章五十七节，照样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六章六十三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这位神耶稣自己就是什么？生命的粮，来给我们吃，对不对啊？所以他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该如何接受神的生命做我们的食物呢？我们要接受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生命，以食物的形态进到我们里面。我这里其实很有负担。其实我们在生活里面拣选生命，我们都知道，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我该要拣选生命。那很多时候下面会讲，我们很多按着是非的原则来断定一些事情。那为什么我们常常失败？我们都知道我们该要拣选生命，所以啊，这很清楚告诉我们，刚才我们读的生命记三十章十五到二十节，它明明确确的告诉我们，我们要拣选生命。后半段说我们要遵守神的诫命，但这是拣选生命的条件。那如何遵守神的诫命行他的道路呢？前面三十章十一节到十四节，他说，因为摩西向以色列百姓说律法之后，以色列百姓有两个反应嘛。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很可怕，这个律法太严格了。第二个，难道这么厉害的律法，我到底怎么遵守啊？怎么遵守啊？所以摩西说什么？这话与你们不言，在你的口里，也在你的心里，这话与你生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拣选生命的条件不在于我定立志，我之后要拣选生命什么的，不是啊，这个没有办法的。路在哪里？神的话就在我们口里，在我们心里，照样我们在唱着诗歌，自然而然怎么样？遵守神的诫命，自然而然来拣选生命。而这是拣选生命的秘诀，不在于我们许愿什么的，我之后要拣选生命，不是，拣选生命都在于我们有没有享受神， 有没有接受神的话，接受进到我们里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负担。好，第二小点告诉我们，有生命树就是神自己。第二，善恶之树树也是什么？撒旦这死亡的源头。所以他给我们一个对比，相对有神的生命，还有一个撒旦自己。所以第三小点告诉我们，这两棵树啊是什么？我们生活的原则，两种生活的原则，乃是生命的原则是什么呢？依靠神。第二个，是非的原则是什么？向神独立。善恶知识树的可怕的点在这里，你我知道善恶，你我知道知识，我知道怎么做，我知道之后我的人生往哪里走，他就开始不依靠神。我们的基督徒并没有善恶，他不是没有善恶，他的有善恶是很高高的高标准的道德，但是这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一直顾到这个善恶知识，我们就很容易从神离开，就是向神独立，没有再依靠这位神。所以这个两个原则是很清楚的相对的。那这个两个原则不断的在我们里面做工，所以第五小点耶稣说，这个两个是不断的要相对的。好，第二重点的第六小点，请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宣读。
在我们基督徒生活和教会生活中，我们不该按照是非，乃该按照生死来断定事情。
Amen。 乃该按照生死来断定事情。好，第三重点，我们一起来，借着我们灵里基督的复活生命，我们就能胜过死亡
对教会的攻击。
Amen。 我们借着拣选生命，我们就自然而然胜过死亡。照着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的经验来看，我们知道建造教会之后马上提到这阴间的门。所以撒旦他特别的工作乃是什么？就是死亡。所以他用阴间的门来攻击这个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我过教会生活里面如果有死亡的感觉，我必须要清楚这是什么？撒旦的工作。因为撒旦的工作的特点乃是死亡。好，下面第三小点，我们一同来宣读。
我们若要胜过死亡的攻击，就需要认识基督是首先的，是末后的。
Amen。
又是那活着的，是那曾死过又
活了的一位，并且是拿着死亡
和阴间的钥匙的一位。
Amen。 所以谁有这个阴间的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啊？就是曾经死过又活来的基督自己。所以千万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生命记是一卷论到基督的书，他做我们的话，在我们的口里，也在我们的心里。第三小点，我们一同来再次的宣读一遍。
我们若要胜过死亡的攻击，就需要认识基督是首先的，是末后的，又是那活着的，是那曾死过又活了的一位，并且是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的一位。
好，感谢主。十二篇它的篇题是说到在神行政之下的生活与祝福，但是这边呢引的经文呢，摩西是说什么呢？我将生命与死亡、祝福与咒诅陈明在你们面前。所以呢，其实这个篇题它用的英文字呢，其实也就是生命，只是它翻译上面呢，为了比较顺、比较雅，所以它翻生活。其实这一篇呢，就是要叫我们来认识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祝福。那弟兄姊妹们，你喜欢生命还是喜欢死亡呢？
生命。
Amen。 所以要拣选其实是很简单的，但是我们拣选完呢，我们的生活结果常常不是在祝福底下。所以呢，问题不是那个我们所拣选的答案的问题，问题在于我们的生活，问题在于我们认不认识什么是生命的原则，什么是神的祝福， 那我觉得这一篇信息呢，其实就着要拣选生命，对一般人来说，不要说基督徒，大家都愿意。但是呢，通常我们的结果呢，常常啊是有撒旦的攻击。刚才讲的，因为撒旦呢、一直用死亡来攻击教会，用死亡来攻击神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影响之下，我们愿意拣选生命，但是我们都在这个攻击之下，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一篇看见，我们需要履行一些的条件，所以他的篇题呢，就说在神的行政下，如果不在神的行政下，在撒旦崩溃的乱堆里面，我们连拣选的资格都没有，我们连拣选的立场都没有。所以呢，他这篇信息告诉我们一件事，也是摩西啊，在整个生命记的结束，生命记很长，生命记啊，用了一个大段落讲重生律法，但讲完律法，摩西啊，还要在那里做一件事，就是在那里警告，他警告什么呢？如果你就以色列人遵守这个诫命，遵守一切神的说话的话，祝福就要赶上他们，但是如果不听呢，咒诅就要赶上他们。所以他就在那边有一个警告，但警告完了他还觉得不够，因为警告如果会听的话，以色列就不会有前面以前的光景，所以他到三十章又做一件事，就是立约。警告是提醒，但立约呢，就是坚固那个警告。他警告说，如果你遵守，祝福就会赶上。但是呢，他就立一个约，这是在西乃山以外另立的一个约。他这个约呢，就是啊，神也受一个约束，只要以色列人他遵守神的话，他愿意拣选生命，神就一定要祝福他们。所以呢，在三十章，他就在那里立了一个约。最后呢，就有一段的结语，就是三十章的十五节到二十节，他就在那里有一个结语啊，甚至在那边啊，有一种的呼喊。他说：“看啊！”他就对以色列人说：“我今日将生命与福乐、死亡与祸患陈明在你们面前。”摩西啊，有一种的感觉，因为摩西到那时候已经老了，他知道他没有办法替这些神的百姓拣选。他只能告诉他们，这一件事，甚至啊，告诉他们神在这边有一个立约，所以呢，他就在那边苦口婆心的要以色列人不要再走回头路，他们需要拣选生命。有时候啊，我们跟一个人讲说，哎，你要拣选生命或拣选，祸患，其实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加比较嘛。其实目的就是要他拣选生命嘛。有时候我们说，哎，要乖哦，你怎么样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有时候我们对孩子说，如果你不怎么样就会怎么样。其实我们目的就是希望他能够拣选对的路。那这一段摩西的说话，其实就是有这种的感觉，他把生命与死亡、祝福或咒诅摆在我们面前，当然我们就知道该拣选什么。那刚才弟兄已经交通过了，第一大点告诉我们，其实我们需要看见，我们需要在神的行政之下。神把以色列人带到美地，并不是只是要他们在那边待一段的时间。弟兄姊妹，教会生活不是只是聚个会，教会生活啊，就是在美地上长久生活。所以第一大点给我们看见，神有一个心意，吩咐他的百姓能够活在神的行政之下。所以呢，他就需要啊，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一切，使他们在美地上面能够活得长久。然后呢，第二大点给他们看见，他们需要拣选生命。那刚才弟兄也讲了很多，生命的相对就是死亡，撒旦一直用死亡来攻击教会，所以呢，就影响我们的拣选。我们常常拣选生命以外，因为生命呢、实在太渺茫了。有时候我们拣选好的不一定是生命，但他可能是善恶知识树，所以呢，他就吩咐我们，嘱咐我们第二大点要拣选生命。拣选生命就带进第三大点，我们一同读一下。摩西将祝福与咒诅
陈明在以色列人面前。
Amen。 摩西将祝福与咒诅成名在以色列人面前。Amen。 好，那这边呢，总共第三大点呢、有九个终点，我们先来享受一下。我们两两对读一到四终点，一到四终点。好，我们读完一到四终点，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关于神的祝福，它是有一些的条件，或是它有一些的必要的因素，我们才能够在祝福底下。第一终点呢，给我们看见从圣经的头一卷，神创造人其实就是要祝福人。神创造人，他赐福给人说什么呢？他要使人繁衍增多，遍满地面，并制服这地。这就是神造了人之后啊，给人的祝福。但是呢，人要领受这个祝福，他需要有一个条件，就是啊，神要看见在地上有一般他所造的人，在那里啊，能够有他的形象来彰显他，有他的管制权来代表他。这就是在创世纪里面头一个神给人的祝福，也是神给人一个祝福的条件，要按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来造人，使他们管理。这个就是神祝福的第一个条件。有了这个条件，神就能赐福，就能够使人繁衍增多，遍满地面，并制服这地。第二个呢，要领受这个祝福，还需要在一个范围里面。第二终点说，神要做他所拣选之人的福分，在地上就必须有一个国，有一个什么呢？ Amen。 领域，有一个范围，好使他完全神圣的权柄之下施行他的行政。所以当马太福音你一看见这个家谱的时候呢，他说什么呢？基督是什么？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应该在前面他怎么先讲大卫呢？因为大卫跟神的国有关，有了神的国才有亚伯拉罕的福，所以呢，先有国才有福。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有一个范围的问题。所以呢，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说六章十节，他说愿我们要这样祷告：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主耶稣的来，他就是把神的国带到地上来。然后呢，到了哥罗西一章十三节，他说要把我们迁入他爱子的国里。我们通常都喜欢一章九节，哇，我们够资格，对不对？分得所在光中同得，分给众圣徒的份。 Amen。 但是呢，他目标是什么呢？要把我们迁入他爱子的国里，在这个范围里面，我们才能够享受他的福分。所以呢，下面有三个小点，它重点就是强调，没有这样的国，神就没有这样的领域来成就他的定旨。他的定旨最主要就是在人的身上，他要给我们有祝福，遍满地面，繁衍增多，制服这地。好，到第三终点呢，不仅有一个国，第三终点他说什么呢？神在基督里曾用诸天界里各样的属灵福分祝福了我们。在哪里祝福呢？在基督里。神创造人之后呢，撒旦进来败坏人，人就堕落了，人就离开这个祝福的范围。 但是感谢主，主耶稣来了，他把我们带到他的里面。我们今天召会呢，乃是在基督里，我们就能够领受他的祝福。Amen。 所以呢，有一个范围，第一，他有一个国度，主耶稣就是那个国度，他来了，也把我们带进他里面，使我们能够在基督里能够啊享受这诸天界里各样属灵的福分。那这个祝福啊很特别，神的祝福就是用他的说话。所以在这一节，就是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啊，一讲到用各样属灵的福分祝福我们，他后面啊就一大串的句子，从一章四节一直到十四节啊，就如哒哒哒哒哒，父的拣选预定，子的救赎，灵的应徒，灵的作职，三一神啊就将他自己啊分赐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祝福。所以呢，是借着他的说话。那当然这边呢有许多形容词，我们也要领会。他说各样，就说出呢神的祝福啊包罗万有。他说也是属灵的，所以呢跟我们的灵很有关系。你要怎么样来接受神的祝福呢？要在灵里，我们要操练我们的灵，因为神的福不是地上外面的福，它是属灵的福分，然后呢也是属天的，因为是在诸天界里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觉得看外邦人好像有好多外面地上的祝福，其实那都不是祝福。今天在这个疫情里面，你有再多外面的祝福都不是祝福。今天召会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享受他的说话，享受他的供应，享受他的自己，这个是从天上诸天来的祝福，就是三一神要分赐到我们里面。所以你会发现在外面有这样氛围的时候呢，我们却是在一种的属天的情形和气氛里面。今天地上的人不会像我们现在还坐在这边坐那么多人，但是我们坐在这边呢，灵里就觉得哦，有一种属天的气氛，有一种属灵的气氛，我们在这里接受他的祝福。然后呢，在基督里指明基督是神祝福我们的效能、凭借和范围，所以我们需要运用我们的灵来接受祝福。然后呢，神的祝福它有一个内在的一面，我们说我们在召会里面，但是常常啊这个祝福好像不太临到我们，或临到我们的服事，临到我们所有的交通配搭，因为它有一个内在的因素叫做一 Amen， 就是诗篇所说的，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是何等的美，因为在那里呢有神耶和华所命定的祝福。在一里我们就享受流淌的膏油，对不对？非常的顺，就没有很多的理由，就有膏油，并且呢有降下来的甘露，新鲜的复苏的。所以呢我们需要在一的光景里面，内在一面来经历这个祝福。好，我们两两来读一下五到八终点。Amen， 弟兄姊妹，我们连读这四个终点，我们都在领受祝福。Amen， 感谢主。这四个终点呢，告诉我们有了前面四个条件，我们啊就能经历神的祝福。第五终点呢，这一句蛮长的，他说：“ 主在他借着生命的恢复里，借着他的牧养，带我们进入对他祝福的享受里。好，这一段光前面这一句啊，其实有蛮多在英文里面有蛮多介系词，其实蛮关键的。三个介系词，第一个介系词就是那个借着他的牧养，英文是叫做 through， 就是经过一个过程。我们需要借着他的牧养，经由他的牧养，然后呢，在他的恢复里面 ，in his recovery， 在他的恢复里面，在他恢复里面有什么凭借呢 ？By life， 就是凭着生命。所以呢，借着牧养，在他的恢复里，然后借着生命，我们就能够进入对他祝福的享受中。所以我们需要先进入祝福，然后呢，接着我们才能够在他赐福的雨下成为福源。所以我们需要先进入这个祝福里面。怎么进入呢？我们要借着主的牧养，并且呢，在他的恢复里面，借着生命，我们就能够进入他的祝福的享受里面。当我们在这个享受里面呢，赐福的雨就临到我们，我们就能够成为福源。所以下面呢，以西结三十四章有一个很关键的词，叫做我必立一个牧人。所以这个终点呢，我们要去经历，我们需要第一经历主耶稣是我们的牧人，他牧养我们，把我们带进对福的享受里面。那同样的，当我们成为福源，我们要怎么样去把人带进对福的享受呢？也是借着牧养。主是牧人，我们是也是小牧人，我们需要借着牧养把人带进祝福里面。然后呢，三十四章二十六节他说，我必使他们与我山的四围成为福源，我也必叫雨按时落下，那必是赐福的雨。所以这边有两个小点，就是说我们必须先得享主的祝福，然后呢，我们就成为福源。在这边呢，他就有讲到这个一个事例，早期在洛杉矶呢有一个艾尔登会所，他们在那边聚会到一个地步，那个城市犯罪率降低了，然后呢，连警察都很感谢有召会在那里。有圣徒在那里，为什么呢？成为福源。那我们如果我们在我们所在的大楼里面，我们在那边聚会享受主，接触人，那个大楼应该很感谢我们有一个家在那里，成为福源。我们在那里啊，做儿童牌，做青少年牌，做大专，当然这个疫情大家现在很害怕，但是总而言之，我们在那里啊，真是成为一个福源，叫人能够享受神的祝福。那第六终点呢，我们不仅成为福源，成为福源是对着别人而说，但是对着神的家呢，我们要成为柱子，成为柱子。你如何成为神殿中的柱子呢？你要需要被建造。你要如何被建造呢？你需要被变化。所以呢，这边说最大的祝福不是主给我们什么，乃是主把我们做成什么。有一首诗歌，在诗歌130首说，讲到主的爱，他说，你爱所给所做太多，过于我所能述说，最大乃是与我联合，并且与我相调和。你爱叫你成为我的，做我一切的供应，叫我享受你的自己，时时以你为生命。哈利路亚，这就是最大的祝福。并且呢，这个祝福啊，要叫我们成为神殿中的柱子。 Amen。 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啊，不是来来去去，柱子不能来来去去，柱子啊在那里啊，就是啊成为那个彰显。特别神的殿啊，前面有两个大柱子，人一看啊就安稳了。弟兄姊妹，如果有一天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坐在那里也不用做什么，只要弟兄姊妹一看我们坐在那里，他就说没问题。我们常常有弟兄，特 特别已过的吴有成弟兄坐在那里，弟兄姊妹就知道没有问题。那如果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在那里啊成为柱子，还不是做什么，是主把我们做成柱子，我们就在那里啊担负一种的见证，没有问题。并且呢，这个柱子不是来来去去，我们在教会生活常常啊会来来去去，但有一天主要把我们做成柱子，永远不再出去。 Amen， 哈利路亚。启示录三章十二节，我要叫他在神殿中做柱子，他也绝不再从那里出去。盼望在座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渴慕成为柱子，绝不再从那里出去。好，第七到第八呢，其实就是讲到这个福跟我们的生活还有我们的工作很有关系。生活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要做什么呢？享受它。 Amen。 所以呢，第七重点说，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乃是蒙福的生活，正常的基督徒工作乃是蒙福的工作。什么是我们的生活呢？就是享受它，做我们的祝福，进入它的祝福。什么是我们的工作呢？成为福源，将福啊流通到人的里面。所以呢，第八重点他说，我们该有一个领悟，我们的工作，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的教会生活，就一切都在于主的祝福。所以呢，末了啊，林弟兄在有一篇叫做仰望神的祝福，他里面就等一下会有七个结语，但是他一开始啊就说到，他说我心里有一个难受的点，就是我们到底宝不宝贝神的祝福。好像我们刚才唱的那一首诗歌，主啊我宝贝生命的流，可是常常我们不是那么宝贝，我们从流中出去，我们也从祝福中出去。所以呢，我们必须领悟一切在于主的祝福，我们的一切。下面引的经节包含我们的财物，对不对？我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赐福于你们。最后呢，甚至无处可容。所以我们需要有第九终点的祷告，我们一起读一下。
主给我们意象，叫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祝福，
并怜悯我们，
叫我们毫无拦阻的做一个蒙里祝福的人。
Amen。 最后呢，弟兄就用了这一篇刚才讲的尼托森文集的第三集第十册仰望神的祝福，讲到什么怎么样来接受神的祝福呢？第一，需要看见一切都是在于他的祝福，就刚才 第八终点。第二呢， Amen， 我们的生活方式不要拦阻主的祝福。 Amen。我们该给主的要给主，该分别的要分别，该倚靠的要倚靠。然后呢，第三就能够履行要求，承受祝福。但是呢，我们也不要满，第四就是不要满意于现在的祝福，而无法继续接受神的祝福。第五呢，这个祝福也像鸟一样，容易来也容易走。主啊，我们要仰望主的祝福。第六，这个祝福是超越人所想象的。第七，鼓励我们要一直活在神的祝福中。愿主祝福我们。 Amen。 我们要拣选生命，承受祝福。好，弟兄姊妹，是不是换你们来成为福源来供应的呢？ Amen。 可以上来。
弟兄姊妹平安喜乐，我今天要宣言的题目乃是操练对神敬虔，以致能彰显神，代表神，带人归向神。 我的启示在这个启示录的一章二十八节说到，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繁衍增多，遍满地面，并制服这地。摩西在生命记中讲了许许多多的话，末了呢是吩咐以色列人要在这个美地上的生活，他的生活是要拣选生命，好领受祝福。那这里的生命呢，不是指这个肉身的生命，它乃是指神的自己。然后这个生命呢，也是神的流出，也是神的内容。那我就神也渴望呢，能够得着这个一般人是凭神的生命而活的一般人。对，那这个生命呢，还有一个原则，就是一个它的原则就是我们不凭这个是非对错来为我们的准则啊，乃是要问问我们里面灵里面的感觉是如何。对，那我们里面的感觉呢是死的，我们就不去做；我们的里面的感觉呢是生，是亮光亮的，我们就去行。所以，我们活在呢不是在这个是非对错里面。所以，从这个创世纪呢一章二十八节的这个经节里面，我们看见神祝福人的条件是有一个条件的。那在这个在那个时光里面，在那个光景里面呢，它是有当时人的光景是有一种光景是人有神的形象。能够来彰显他的，然后人也有神的管制权来管制，来代表神。那全地呢，他是活在这个神的行政之下，神就赐福给他们。那我就觉得很摸着他这次呢，对这一次的疫情啊，他是影响了我们的全世界。那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哪一个人，都无一幸免。实在是很摸着他说，主啊，这个疫情也让我们人与人之间啊，是更扩大了我们的距离。然后也甚至影响到了我们的正常的教会的生活。那个时候呢，也实在是很困惑，说主啊，这种光景为什么会要临及我们呢？在导读这个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八节的时候，实在是很蒙光照，因为世人现今的世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那疫情呢，更是暴露我们这个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是充满了仇恨，充满了这个增进，还有这个贪婪和自私，实在是没有办法再代表神，也没有办法再彰显神。人已经没有这种光景了，所以呢，神也不祝福这地，好乃是要这个审判全地。对，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有记载说，基督呢，他来宣扬这个福音，乃是说到你们要悔改，是这因为诸天的国已经近了，所以我们若要承受这个祝福，实在是就必须回到这个神的权柄底下，在这个神的行政之下过一种生活。在这个疫情的这个环境当中，实在是很摸着到我需要来受操练，对，是借着主的牧羊，能够成为这个别人的福源，有份这个福音的传扬，能够带人悔改归向神。
我申言的主题是拣选生命，成为福源。生命记三十章十九节，我将生命与死亡、祝福与咒诅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必存活，并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他顺从他的命顺从他的话。紧连于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神是乐意祝福我们的神，但是他有他的原则和他的标准，他不随便，他在意我们对他的态度，他要我们爱他，遵守他的话，紧连于他，行他的道路，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能够履行他在行政上对我们一切的要求，使我们能够领受祝福，并且能够成为祝福别人的福源。在宇宙中只有神是生命，他来是为了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我们在他生命的原则里来爱他，来遵守他的诫命，来依靠他，我们就是在这个生命的源头一直享受他生命的分赐。那我们如果在灵里一直转向他，我们就是回到他这个管制的源的里的底下，能够在他行政的管理里紧连于他，我们在他的话里下功夫， 我们就是拣选生命，一直得到生命的供应，能够被这个生命所充满，能够成为祝福别人的福源，就叫我们能够不是在这个是非里，乃是在生与死的里面来断定事情。哦，主耶稣，使我们能够得着建造，得着变化，在一个正确的光景里能够彰显神并代表神。我的女儿因为疫情的关系暂时没有办法回到澳洲，那她在处理工作还有应对公婆的很多方面都面临很大的压力，那我在她的这个难处里头我也有很多的想法，但是主就叫我看见其实这一切的环境都在于他主宰的安排，他为了要我们能够顺服他的权柄，能够认识神的心，他也提醒我叫我要率先回到灵里，要拣选生命，所以我就在灵里就回到他的话面前，就接受他生命化的供应，让我能够得到完全的安息。当我的女儿来找我交通的时候，我就能够用将生命的话来供应她，把她带到一个美丽的等次的里面。那我们也在祷告中一起来仰望来交托，结果神不仅是解决了很多的难处，也带来了和平，最重要的是他让我的女儿也主观的经历到拣选生命所带来的喜乐和盼望。
感谢主，平安喜乐。我是第七组吴成宝珠姐妹，我的主题是照着灵而行，享受在神行政下的生活与祝福。照着灵而行啊，以弗所一章三节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是应当受颂赞的，他在基督里曾用诸天界里各样属灵的福分祝福了我们。所以罗马书说，使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以弗所一章三节称呼神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乃是对神最高的称赞，既深且傲，并且包含了整个新约的经纶。这里也说到我们的神创造者成为一个人，但他也是赐生命的父，凡基督在他里面所达到的、所做成的，现在都传输给教会。而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个称呼含义丰富，主表征基督为主的身份，耶稣表征他来做救赎者和救主的人性，基督表征他是神的受膏者。当我在灵里导读第十二篇的纲目，神在基督里，神在基督里这几个字活化在我眼前，我立即领悟，唯有在基督里才能享受神在行政下的生活与祝福。基督是神祝福的效能、凭借和范围。当我一再在灵里导读这些话，主的话光照我，我看到多年来我在宗教里，宗教拦阻我享受神在基督里的福分。我打开加拉太书，主题基督顶替律法，与宗教传统相对，神的旨意是要把我们从这邪恶宗教的世代救出来。我曾经多年在宗教里，我费尽一切的功夫，我非常的追求，虽然我在宗教里这么追求，但是我是徒劳无功，因为没有生命就没有建造。阿们。
我是第八组陈黄素梅姊妹，我要讲的主题是最大的祝福不是主给我们什么，乃是主把我们做成什么。经解是启示录三章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他也绝不再从那里出去， 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由天上，由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心名都写在它上面。那启示亮光就是，在主的恢复里，主祝福我们，给我们很多得救的人，但这还不是主最大的祝福。主最大的祝福就是要把我们这些重生的人经过变化，然后做成珍贵的材料，使我们成为柱子，可以做到，可以你在神的居所中，成为建造，然后就是建造到他的居所中，然后把更多的神，还有神城的实际，还有对基督心的经历的享受，做到我们里面，就是把我们变化成为神的所事，成为神团体的彰显。那经历就是要成为可建造的材料，就是要经过变化。我就在想说，我得救前跟得救后过教会生活，我有什么变化？那个第一最大的变化就是，我觉得我的价值观有改变了。以前都是思念地上的事，那得救后就渐渐的会思念天上的事。那得救以前都是为着那必坏的食物劳力，那得救以后就会渐渐的为那存到永远生命的食物劳力，所以就有建立，天天吃喝享受主的生活，就觉得活得很有盼望。再来就是以前在路上遇到人，就觉得那是路人甲路人乙，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渐渐的我就觉得对他们有负担，就会想要接近他们，然后为了就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喜乐。
我是第八组薛姊妹，我的题目是生命树与善恶知识树，真理，启示亮光，创世纪二章九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园子当中有生命树，还有善恶知识树。那创世纪二章十七节说，只是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生命树表征三一神具体化身在基督里，以食物的形态做人的生命。那善恶知识树表征撒旦是死亡的源头。那有人做基督徒，他的生活原则是以生命为定准；有人做基督徒，他的生活原则是以智慧为定准。那我的经历是，生命树与善恶知识树的预言，在三十几年前，在我孩子的童话故事书里面我看过。那看的时候就觉得说，那是创世纪之时，两棵树还有夏娃的故事。那哦，这是创世纪，那太遥远了，也不懂它的含义。那这疑惑呢，也留在心中，到我受浸，就是也三十几年，那是主怜悯哦。所有的处境无非是叫我认识神。在一次火的试炼中，就在那一刻主光照我，突然就说，这话离你不远，离你甚近，就在你口里，也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哦，那一刻我就了解，真的是那个疑惑哦，真的有一种喜悦，是我可以了解这个道理，就是说吃生命树是依靠神，有属灵的喜乐和平安。那如果吃善恶知识树，是向神独立，就落入了争是非、论善恶、判对错， 那就跟人家争得面红耳赤，那又是死成黑暗这样子。那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的生活原则是选择以生命为定准。阿们。
谢谢主。
感谢主，我非常享受弟兄姊妹们、特别姊妹们的这个分享。只是我是一个年轻的弟兄，所以我就是跟弟兄们、特别跟姊妹们，就以原则的方式来说一下。今年开始在训练中心讲这个服事话语的弟兄们的交通里面，林宏弟兄讲到一个箴言的原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很可能很容易着重在经历，我最近经历什么东西，然后好像这个东西跟这一周所讲的信息很有关，所以我会讲。这是我不是说这是不是不好的，我的意思是我们所说的箴言乃是为神说话，把神说出来，神就说到人的里面。所以比如说我们有三分钟的箴言的话，我们前面两分钟希望我们可以鼓励弟兄姊妹多多的着重在真理和他的启示的方面。因为呢在我们里面有国效的神的话都是真理的话。这真理的话撒在我们里面才能够有果效、有功效的。那因为我们如果着重在后面的经历的话，很可能弟兄姊妹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好像这个姊妹最近有经历这个东西哦，她的孩子好像有发生什么问题了。所以我们很可能，因为我们天然的人比较着重在这个故事，有可能不太着重在真理。所以这个一个点就是希望跟弟兄姊妹交通，就是我们希望花三分之二的时间能够放在这个真理和启示的方面，那后面三分之一可以讲到这个我们所经历的和应用的部分。那第二个原则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四节七节又讲到一个原则，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四节说到，你若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的里面。所以这里讲到我们先要住在主的里面，那主又住在我们里面。那同样的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他又说到，你若住在我的话里，你就是我的门徒。所以这里的话就是 Logos 的话，所以这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意思是我们住在 Logos 的里面的意思。那十五章七节他说，你若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住在你的里面。这话是 Lema 的话。所以十五章四节、八章三十一节、十五章七节放在一起，那变成你若住在 Logos 里面， Lema 要住在你的里面。所以我们箴言的原则也是一样，我们不是有经历的有什么享受的好像之后把这个复活到我们的真理方面，不是这样。我们首先要好好的导读享受进入这神的话里面，从他得着启示，从他得着一些光照，我们能够把照样在生活里面活出来。这是我们真正的经历和应用。好，我简单的就沿着来跟弟兄姊妹分享。
感谢主，只要我们每一次的为主说话，我们都是成为服务员。所以刚才弟兄姊妹包含我们前面的交通，然后姊妹们的分享，还有后面的交通，只要我们有一个感觉我们为主说话，其实我们就是成为服务员。 感谢主。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是你个人为主说话的人最蒙经历，经历什么呢？雨按时落下。因为我们到主面前，我们来经历他的话，其实啊，主的祝福啊，先临到我们，对不对？你会觉得这一周里面啊很清爽，然后呢，当我们再去说的时候呢，我们就成为福源，能够供应出去。那我觉得就着这一次，这一篇信息要说一点这个箴言，我们该注意什么？我自己觉得，在箴言的事上，我们也操练拣选生命，承受祝福。我们也要认识一个原则，其实我们说的再完全，主还是祝福的源头。或是说有一个需要，弟兄姊妹在那里啊，我们看好像弟兄姊妹有很多需要，到底我要说什么呢？我说这个又漏了那个，好像又不够。但感谢主，主耶稣在食饱五千人的事例上面，他手中的饼啊，的确看起来不太够，尺寸跟那个需要完全不成正比。那我们常常在箴言就会觉得好想删这个，这个也不能删，那个也不能删。但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要经历主是祝福的源头。当我们的箴言稿祷告经过主之后，主给我们感觉说哪一点，其实不是分量的问题，不是量的问题，是祝福的问题。那我分享一段倪弟兄在仰望主的祝福这边给我们的交通。他说，弟兄们，如果神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认识在神的工作，那这神的工作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箴言，什么事情都是在乎神的祝福。我们在神的工作中就要有一个基本的改变，不是改变怎么样箴言的技巧。我们箴言、会看见，如果是主的祝福，我们在箴言的事上我们有一个基本改变。你不会想到有人有多少，银子有多少，饼有多少，你要说我所不够的祝福都够，我所不能应付的祝福都能应付。我虽赶不上需要的尺寸，我虽赶不上需要的度量，但是祝福超过了我所赶不上的尺寸，超过了我所赶不上的度量。然后呢，后面他又说，这也是我们要学的。我们常常怕箴言的时候讲的不完全或讲错字，没有关系。他说有，如果有神的祝福，有的时候好像我们就是要错也错不了。有神的祝福，结果也没有错到哪里去。有神的祝福的时候，对的是对的，错的也是对的，谁也没有法子来破坏它。所以我们在箴言的事上，我们要说，主啊，你来祝福你的说话。那我们呢，说的不完全或说的有漏，感谢主，他要祝福。